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主持人杨谦。作为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成长的开始，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要求我们要从里面改变，建立一个属天的观念。在耶稣带门徒的时候，他常常会把一些重要的理念展示给门徒们，调整他们属天概念的形成，使他们不断有心意更新而变化。马可福音第二章中记载了许多耶稣治病赦罪的神迹，但是因为犹太人就有观念的束缚，他们质疑甚至反对耶稣的作为。但是耶稣的教导颠覆了犹太人上千年的观念，他向门徒展示了一个不同的观念，治病还是赦罪，究竟哪个更重要？他让门徒看到，他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是上帝，就是神。耶稣用罪和病的关系，说明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主面前，也是因为我们是罪人，需要更新心意，接受耶稣的医治和改变。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江平安牧师会从马可福音的记载带大家思想如何做一个心意更新的跟从者。求主帮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每天亲近神，借着主耶稣的教训，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建立全新的信仰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看神的话。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先读一小段，18节到22节。经文是这样的：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乍一读这段圣经，你可能不会马上明白到底这在说什么呢？那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开始，我们看前后马可福音第二章里边的一些记载，来谈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跟从者心意的更新。作为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最大的需要，也是一种真正的生命成长的开始，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话出现在罗马书的第12章。什么是心意更新变化呢？就是从里面开始的改变，而这种里面的改变往往来自一个新的观念的建立，一个属天的观念，不是一个属世界的观念的建立。在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在他服侍不同人群的时候， 我们往往看到耶稣会借着他的服事，把一些非常重要的理念展示给门徒，让门徒知道有很多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观念，甚至是大家都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与生俱来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一些观念，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耶稣用一些方式来改变、来调整门徒的一些属天概念的形成，使得他们在跟随主的时候能够不断的有新意的更新变化。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的内容呢，都是与这个有关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边记载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这是第三节、第五节，甚至到第九节、第十节。这个摊子呢，是用四个人抬来的。他们来找耶稣，因为这个可能是他们的朋友，也可能是他们的亲人，瘫痪了。他们把摊子抬来，但是耶稣所在的那个房子太拥挤了，他们没有办法从门进去，于是呢，他们把这个摊子抬到房顶上。犹太人那个房顶是平的，而且通常呢，上房顶的楼梯是在房子的外面，那个房顶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晒场，他们可以把很多的谷物啊、其他的东西放在房顶上面来晒，而且那个房顶呢，不是那种水泥结构，那个房顶是用简单的木头搭起来之后，在上面呢，铺上草、抹上泥，那就是犹太人的房顶了。那他们把这个摊子抬上房顶以后，显然就把其中的那个泥扒掉一块，然后把下面的木头也给拆掉，形成一个洞。他们就把这个摊子啊，从这个房顶的窟窿直接坠下来，放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圣经说，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很有意思啊，圣经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并不是说信心是一个平时我们看不见的一种东西，但是耶稣有个属天的眼睛，他一看就看到这个人有信心，而是从他们的行动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就是他们相信耶稣可以做，他们也相信耶稣愿意做，这个就是信心了。甚至冒着被别人责备拦阻的那一种的危险，把摊子从房顶上坠下来放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心很欣赏，转眼对这个躺在褥子上面的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不是马上就医治他，而是说你的罪赦了。这是一个观念的向门徒的展现，也是向众人的展现。我们往往会为着自己的病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看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非常要紧的事情，但是耶稣先说的是你的罪赦了。虽然旁边有一些人在那里非难，在那里认为耶稣可能有一些僭越，或者圣经里边用了一个词，就是说他有亵渎的意义，就是你把你自己当作神了，谁才可以赦罪呢？那耶稣跟着后面说，或者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哪里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强调一种权柄，这个权柄是赦免人的罪。但所有的犹太人都明白，赦罪的权柄谁才会有？当然，唯独上帝有这样的权柄。而 耶稣的这个宣告其实就是让人知道他就是上帝，就是神。那宣告赦罪跟那个叫摊子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啊，那当然是宣告赦罪容易嘛，只要你嘴上一说不就完了吗？要叫那个人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啊，因为众目睽睽之下人们都看得出来你行还是不行。但是细看耶稣的这句话，他显然在告诉人赦罪是更不容易的，因为耶稣不是嘴巴讲讲而已，他真的在赦免那个人的罪。要叫一个人起来行走，耶稣用他的权柄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是要赦免人的罪，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子可是付了代价的，他就是为此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此自己先为人死，再从死里复活，哪一样容易呢？借此他也让门徒知道，让我们这些人都知道，我们到主面前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接下来在彼此的对话中，因为耶稣呢去到一些被称为罪人和一些娼妓税吏他们所在的地方，跟他们一起吃饭，当然也对他们讲福音的信息，很多人就在那里觉得你怎么跑到罪人中间去了。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赦罪容易呢还是医病容易呢？耶稣用这个罪和病之间的联系来说他自己到世界上来的使命所在。有病的人才会去看医生，知道自己有病才会去找医生。而耶稣来，他说我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知道自己有罪才到耶稣面前去，这是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他要医治我们，他要改变我们，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心灵。而我们被召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罪人，而他怜悯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观念，就是对耶稣来讲，旧约圣经的那些律法规条重要呢，还是我们认识它更重要？在第十八节，那里记载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他们都进食，他们来问耶稣，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呢？进食祷告好像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甚至施洗约翰也教导他的门徒这样去做。这是一个规条，这好像是一个做一个虔诚人必须有的必须课，要学会进食。犹太人的进食，法利赛人和门徒他们的教导中，他们的操练中的进食，往往都是一个星期有两天是进食的。他们发现耶稣的门徒不进食，就觉得很奇怪，你带门徒为什么你不进食呢？旧约圣经里边也有很多关乎进食的教导啊。而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这个陪伴之人我们经常现在来说应该翻成伴郎，对不对？就是新郎和伴郎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伴郎要进食吗？不用啊，他们是新郎的朋友，他们是新郎的同伴，所以耶稣说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 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禁食。犹太人他们往往禁食，只是觉得这是一种宗教义务，这是一个很虔诚的表现，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禁食。耶稣说，我的门徒现在不禁食，是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有一天如果我离开他们，他们就需要禁食了。那从这个对话你会知道，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禁食的目的是什么。禁食的目的是寻求耶稣，换句话说是寻求神自己。我们的禁食不是仅仅不吃东西，我们的禁食是要借着祷告，我们停下我们身体最大的一种需要，就是食物的需要，去寻求神的同在。如果你没有后面那个目标，你不知道我的禁食是要寻找那一位新郎，是要寻求神同在的美好，那禁食就没有意义了。耶稣的教导好像是颠覆了犹太人上千年的一个观念。他们原本只知道我要禁食，我要禁食，我到了一定的日子我就要禁食。很多犹太人是星期一和星期四要禁食的。那当然也包括初期教会的很多基督徒，他们会在星期二、星期五选一个时间是禁食的。今天也有很多人会禁食，当然有很多人禁食是因为有一种需要，他们禁食祷告，他们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个工作一直搞不定，所以我觉得禁食三天吧，这样表示我很迫切，希望神能够答应我这个祈求。有些人病魔缠身很久很久一直没有好，他们觉得那我就禁食吧，我禁食一个星期，表现出我在神面前的迫切。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个禁食的目的是寻求新郎，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当这个新郎要离开他们是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是到那个时候他们看不见新郎了。这位被称为新郎、称为人子的耶稣，要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要被埋葬，再之后他复活升天，这都离开他们了。而门徒要再寻求新郎的同在，他们就要禁食，他们就要迫切的祷告。当然事实上耶稣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遵行他的话，只要我们心里边有对他的信靠。但有时候当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恶，当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要寻求他对我们新一步的引导，我们需要禁食了，是对他自己的追求，是对他自己美好旨意的寻求，也求他赐给我们向着他顺服的心，为此这是我们禁食的目的。最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记载着，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行路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又责备了，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他们强调安息日，说安息日什么都不可做。当然严格来说在犹太的律法里面并没有禁止在安息日去掐麦穗，因为人饿了嘛，你路过别人的麦田的时候你可以掐麦穗。但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说，门徒掐了麦穗以后呢，用手搓着就吃了，于是法利赛人就责备了，你们在安息日犯规了，你们做不可以做的事情了。他们认为用手一搓这就有加工的意味在里面了，你做了工了。很多犹太人认为安息日就是应该什么都不做， 当然在什么都不做的同时，他们也不好好去祷告，他们在安息日去挑别人的毛病。而耶稣的回答呢，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的强调，安息日的焦点是他自己，他是赐给人真安息的那一位，和禁食祷告的意义一样的。上帝设立安息日，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但是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这什么意思呢？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的益处，不是要人无所事事的就地躺平的去过每一个安息日。今天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在我们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举动，比如说他们不会去按电梯的那个按钮，他们认为一按电梯按钮就做工了，就犯了安息日了。所以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电梯标明是安息日电梯，这种电梯呢，在安息日全天星期六的那一天，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的晚上是他们的安息日。那这一部电梯呢，就是到每一层都会自动开门关门，不用人去按那个按钮的。如果你看到有一个电梯上面标注的是安息日电梯，那像我们这些不守安息日的非犹太基督徒，我们就别往里走了，要不然20楼每一层都开门关门会很慢的。你就选那个是让外邦人用的，让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用的电梯就好了。再比如犹太人在安息日的那天，他如果开车开着到星期五的晚上，天一黑还没到家，那他就把车停在路旁不开了，然后自己去坐公交系统回家，他认为这就是守安息日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犹太人守安息日的例子和今天我们在以色列可以看到的现实。但是耶稣强调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让你去苦苦的守这些安息日的规条。甚至犹太人在家里冰箱门自己都不拉，电灯开关都不拨动，你说他活得多辛苦啊。但安息日的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去亲近这一位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在安息日行了很多的神迹，向人表明他是有能力有权柄在安息日的那一天把医治好处赐给人的那一位。当然他也应该是在安息日接受人的敬拜赞美尊崇的那一位。怎么样去寻求他的同在呢？怎么样去经历在他里边的真安息呢？这就是我们一生该去追求该去见证的重点所在。他愿意我们借作有安息日的设立，当然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一定要去守安息日，但安息日的经意就在于说我们靠着耶稣去经历去见证去享受他要赐给人的真安息。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去寻求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去向他祷告，去经历他今天仍然活着，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活着他也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话，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医治我们属身体的属灵性的各样的疾病，让我们在信仰中所有的强调所有的重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要更认识这一位耶稣， 更亲近他，花时间与他相交，更尊重他，去读他的话，在意他的教训，借着祷告去实行，同时也更加愿意将荣耀归给他。不是我要出人头地，不是我要表现的与众不同，而是在方方面面去高举耶稣。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那段圣经里面耶稣说的，要把新酒放在新皮袋里，要把新布补在新的衣服上，不能把旧布补在那个没有缩水的，那个新衣服就是没有缩过水的衣服，你补了一块旧布上去，那个衣服一缩水就把那个旧布带坏了。你把那个已经发酵的酒放在一个旧皮袋里面，那个旧皮袋就会胀坏。所以他说不要那些旧的，而要一种新的。这个旧的新的不是指我们外在的东西，而是指实质性的一个观念的建造，一种心意的更新。而这种心意更新的焦点，甚至可以说是全部，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如何。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信仰的正确的观念，并且借着祷告，借着每天亲近神，借着我们在意主耶稣的每一处的教训，我们不断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建立我们全新的信仰观，甚至也包括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使这一切在基督里边都成为新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段话，让我们在意的是与我们的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所在意的是对你自己的寻求，对你自己同在的看重，和对你自己旨意的寻求和遵行。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你所要的真实的信心和信仰的基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主，我